读有推手，智慧跟着走，让孩子开心阅读学生活。欢迎收听阅读推手。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黄乃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青燕，欢迎您再次加入阅读推手的行列。黄老师，你是独生子女对不对？
对。
有一件事情你一定没有办法体会。
对
对，就是我们这种在很多小孩家庭里面长大的这种
是啊，我小时候常常听同学在讲我爸妈很偏心，都很不公平。
对
对，我就常常听这种告状。然后我小时候也觉得那当独生子女还不错，因为至少爸妈没有什么不公平的机会。
是，
可是长大以后觉得说好可惜哦，我怎么没有兄弟姐妹
哎，很好，没有人跟你抢东西然后你不会觉得说好像爸妈偏心啊等等。
是啊，
我觉得对小孩来说，尤其是有手足的小孩，他们常会去做这样的比较，跟他说好像爸妈对谁比较好，或看重谁，或者比较疼谁。
其实后来上学也开始经历这种所谓感觉不公平，
老师
就会觉得老师好像为什么那个同学有一点咳嗽，老师就骑脚踏车送他回家。
好，但那个同学一定每次都考第一名。
对，然后这个同学可能已经发烧了老师就说你趴一下那已经很不错了。对，所以也开始觉得说其实对人来讲有没有真的公平。可能从老师来看就是说因为有某些原因也许他父母比较难搞，
是
所以他赶快把他送回去。也许这个趴一下的同学呢，那个父母比较不是那么会挑毛病的。也许是这样。可是今天从孩子的角度来看，
对，
他是看不到那个公平。
对，
嘿，所以我后来上学以后其实就常常在注意这件事。
是，你知道我常常有这种切身之痛，你知道我是排行中间的。就是说我常常开玩笑，就是说好像爸妈会比较重视长子嘛，
对，
比较疼老幺嘛。
对，
那我们这种排行卡在中间的就是爹不疼娘不爱的那种好了，也不能这样讲，但是我就觉得说像我父亲就是我们小时候他是真的比较看重长子。就是说因为大概传统的那个家庭的教导，
可是长子也觉得很不公平啊。我不要这么多 attention 啊，
我不
要这么多注意力啊。
我们家长子有很多特权的，譬如说如果他们父母要出门，就是说啊，老大分配工作把家事做一做，叫我们几个把家事做一做。那我们家老大就是好分配工作，你拖地你洗碗你干嘛。然后他干嘛，他大老爷就躺在沙发上看书我说你为什么不做，他说老爸叫我分配工作做，没有叫我做。那就是你知道这些小的我们在心里面愤愤不平，想说为什么是这样。然后但是有一些东西真的就让我小时候其实还蛮受伤的，就是譬如说我跟我们家老大一起去参加什么国语文竞赛啊等等。我记得有一次好像去参加国语文竞赛，他拿了作文比赛第二名，我拿了书法比赛第一名。可是回到家以后呢，哇，我父亲好高兴哦，就买了一件很棒的礼物送给我们家老大。我呢什么都没有。
可是你倒过来想，也许你爸爸觉得凭你哥哥那样居然可以得第二名很不错，给他礼物觉得你本来就这么优秀了，拿个第一名有什么了不起呢？
没有， 我只是觉得说有时候父母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要小心，因为从孩子的角度去看他其实真的就会觉得很过不去。
对，
后来是因为我母亲买了一支毛笔送我，好像
平衡一下。
对，但 anyway 很多事情这样累积，我相信其实我现在身边有很多小朋友也常常在抱怨说我妈比较疼弟弟，妈比较疼妹妹。好，或者是只要妹妹说什么我爸都好了好了好，我说什么都不行不行不行不行。那这个公平对孩子来说也许好像只是生活中从大人角度来看就是很小的事情，你干嘛争这个，你干嘛跟妹妹计较这个等等。但是我相信从那这些点点滴滴去累积，将来会影响到他怎么看人，他怎么跟人互动，他怎么看事情。也许如果在这样的环境，就是说常常觉得他自己不受到公平对待的一个孩子，长大以后他遇到很多事情他就开始愤世嫉俗，他就开始觉得说哦，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好等等。所以其实我觉得帮助小朋友去了解，去建立一个比如说我们今天要谈的这个公平公正好的这个概念，其实还是要从小累积起。
是，
对。
对，可是也是 大人可能不经意、
嗯、
可是小孩他怎么学呢？其实我个人觉得孩子从小他其实看很多事情他是没有什么 judgment，
对，
他不会有他那种势利眼、
嗯嗯、
或者是偏心这种事情、
嗯、
我很记得那时候我看过一个小故事啊、哦，我想是真实的故事，就是有一个妈妈，她非常在意孩子的品格教育，
嗯，
所以呢，孩子很小的时候，她就很刻意，尤其是美国人啊、哦
嗯，
她很刻意要让孩子不要对种族有什么歧视，
嗯，嗯
因为
哦，在美国
可能很多，尤其很多年前，嗯、在美国那是一个好像文化的一部分，
对
好像
对对，
你如果不这样好像跟别人就格格不入了、
嗯、
所以这个妈妈就很刻意的要让孩子没有种族歧视、
嗯嗯
哎、那一直到有一天呢她孩子上学回来就在讲她一个 同学啊跟她多好啊、
嗯嗯
什么事情他们一起做什么事情然后妈妈就不经意的问了一句说哎，她是黑人还白人、
嗯
哎、那女儿说 I don't know就是、
yeah.
女儿根本没有带着那种黑人白人的眼光去看她的朋友、
yeah.
以至于就像我们自己也有一个不经意的譬如说哎，她是本省人外省人我们早期的时候
对
我如果在外面有朋友 回家讲朋友什么事我爸大概就会问说她是本省还是外省、
嗯、
因为那个时候就用这个来区隔人、就像我们现在戴眼镜的很多我自己戴眼镜你有时候我跟一个人讲话讲半天 你问我说、欸、那个人有没有戴眼镜我其实也搞不清楚、
嗯、
就是你有没有把那一个、criteria 那一个东西放在你的心上、
嗯、
就是这个真的很不容易因为我们大人已经好多好多的
哎，对，
就是讲国语的还是讲什么话的、
嗯、哎，
我们太其实已经太多了甚至高矮胖瘦都变成一种不经意的歧视
对、
哎、可是我们自己其实是不知道反而是孩子他其实没有那些东西
是
所以我们还刻意在教他好像就更不应该了
对、嗯、所以因为如果孩子本身的眼光或者他的态度是这样的时候但所以我想我们大人想办法得保护或者是得维持他们这样、嗯、但是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大人在不经意的
对
的
不经意
的互动里面会流露出这样的、
嗯、
一些比较不公平的那种想法或态度的时候、
嗯嗯、
孩子会去学嘛
对
他会去体会然后呢、
嗯、
他会有所感受、
嗯、
所以其实我觉得图画书创作者很仔细的也很清楚的在很小心的在处理这方面的主题是、
嗯、
他让孩子知道说嗯，真正的公平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什么样的对待方式、
嗯嗯、
那从孩子的生活当中去慢慢体会去思考
什么叫一视同仁
是对
好难
就像你刚刚在讲那个美国小女孩的那个例子我觉得对他来说肤色根本不是最重要的
对
他看到的是那个孩子的很多很多的特质
对
但是大人一看说、嗯、哎，你是什么肤色、啊、那我想到有一本书很小的一本书、
嗯、
我想我们都很熟的一本书、
嗯、
因为这本书非常有趣
是
这本书在谈的就是你刚刚讲那个例子叫做有色人种、
嗯、
是和音出版社出版的书有色人种、
嗯、
对我觉得这个封面很有趣、
嗯、
封面有个小男孩一个、
圆
圆
的
脸对、
嗯、
一个圆圆的脸那这个圆圆的脸呢被画了很多方格子、
嗯、
那那个格子里面好多不同的颜色、
嗯、
它有眼睛有鼻子有嘴巴哦然后脸上就有一块涂灰的有一块涂粉红的有一块涂蓝的有一块涂绿的还有白色的、
嗯嗯、
那好像这个孩子的脸是一个非常超写实的或者是不然他生了一个
colorful
对不然他就是生了一个怪皮肤病的脸、
嗯
哦
嗯、
那打开来到书名页的时候这个、方块脸就是各种不同颜色的这个小孩的脸、
嗯嗯、
这个小孩还在但是他在右边左边出现了另外一个孩子是一个黑人的孩子、
嗯、
整个脸头发什么都是黑色的、
嗯、
好我觉得文字很有趣大家听好喽、
嗯。
他说这个黑人小孩先讲话他说、
嗯、
我是黑人出生的时候皮肤是黑色的你是白人出生的时候皮肤是粉红色的
嗯
黑人说我长大以后皮肤是黑色的你长大以后皮肤变成白色的黑人说我晒太阳以后皮肤是黑色的你晒太阳以后皮肤变成红色的 黑人的小孩说，我冷的时候皮肤是黑色的，你冷的时候皮肤冻成了蓝色的，我害怕的时候皮肤是黑色的，你害怕的时候皮肤变成绿色的，我上天堂以后皮肤是黑色的，你上天堂以后皮肤是灰色的，那你居然还说我是有色人种。
对，我想大家用听的可能要有很丰富的想象力。对，
是
因为一方面那个其实这是非洲的故事嘛，非洲民间故事去画成一个图画书，那非洲我们想要就是黑人，
是
那非洲的黑人到了美国一开始就是黑奴嘛，就是 Negro 哈，
对，
所以他们到现在如果是轻蔑，就像在讲华人就
chin, 就讲这个 N 字头
对, 对
N 字开头字
对那个都是很轻蔑的，是一种很
不礼貌
而且
侵犯、
对很没有品格的称呼。
是，
可是后来大家就变成要很小心啊，因为觉得这样不对，然后就开始说 black、后来他们又觉得 black 也是一种轻视，所以就叫 color people、就是像我们黄人在美国、因为美国其实是应该黑人人数已经比白人多了、可是在这个过程中间呢，那所有皮肤有颜非白人啊，
非白人全部都是 color people。
对对对对、所以他这个有色人种就是其实有一点取笑白人，你从出生到长大、在不同情绪里面
不同的状态，
对，
晒有没有晒过太阳，
对，你其实是很 colorful。 你是一直在变色，
对，
像个变色龙一样、可是黑人呢一黑到底，
一以贯之。
对对对对，
全部都是黑色，
从出生到长大到生气，反正他黑嘛、你也看不到他脸变绿了变红 变蓝了、那他幽了一默就说，哈，那你还叫我 color people， 这个非常幽默。 我也非常喜欢这个书，也在提醒我们，
对，
我们怎么说别人其实你自己呢。
是，我觉得这个作者就是 这本书的创作其实就是给我们很大的点醒，是你怎么看人、也就是说我们常会觉得说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怎么样、好像我们看到了一些表象的不同等等，
是，
但是回归到内在其实我们是一样的，
是，
那因为你是人，你同样具备人的价值、你同样具备人的这些特质、然后你其实就应该被当作是人公平的对待，
是，
所以我们如果只是从因为一些表象的不同，比如肤色不同啊、长相不同，然后高矮身高胖瘦不同、
学历不同
啊、是这些外加的东西去影响我们对待一个人的方式，
是，
其实就失去了所谓的公平，
对，
这两个字的意义。
对, 对，
那我想今天我们谈的公平是不是只是像小朋友在讲说啊，你是不是偏心、怎么样，它是一个更深
对
更内在的、甚至是影响力更大的一种态度、对，一种品格。
对，
那一个懂得公平对待的人，其实他的眼界他的心胸都是大的、都是宽的、他看待每件事情他不会只看到表象，他会看到内在人真正的价值本质的那个部分、那当我们着眼点不在那些肤浅的表象的差异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一些更重要的人内涵内在 的意义存在，生命存在的那个意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然而然会公平的去对待每一个人。
对, 对, 对，而不是刻意的，因为我觉得人如果没有像你讲的、从里面去看待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只是表面上要做到公平，
是，
其实是假公平吧，
是假公平，
是一种齐头式的公平，
对，
不是真的立足点的公平，
是，
对、
所以今天要谈这个公平的意义其实是更深的。
其实我觉得我们讲公平哈、因为常常是小孩觉得不公平，
对，
然后从小就怀着不公平长大，孩子他怎么样去看这个社会哈、我想到有一个故事、也是一个小孩，就奶奶在切蛋糕、那切了一块就放在一个小盘子里面、他就在旁边眼睛亮亮的说，奶奶这个蛋糕这么大是给哥哥的、结果奶奶就很慈祥的说，不，这是给你的、他马上脸就皱起来，这么小同样一块蛋糕忽然缩水、因为如果是要给哥哥你就觉得
好
大、
好大
如果是要给我的这么 小,
这么小，
对，那其实这个故事也常常提醒我、就是很多时候我们看事情真的怎么样将心比心，
是、
然后我们如果觉得哎，这样给你已经很好啦， 你有没有倒过来想说，如果这样是给我，我是不是觉得很好，
就是好像是一个衡量的标准。
对、
啊、就是说你看事情这件事，比如说我们公平，好像觉得公平是有个客观标准在。
对, 对，
那你那个客观标准好像是看你跟看我。
对, 对，
其实变得不一样了。
对，后来有一个妈妈就跟我讲说，她小孩也是常常 argue， 就是说这样不公平那不公平、嗯、后来她就是好，我譬如说我买了苹果，
对，
那我就让姐姐先挑、
嗯、
那姐姐就是不是就姐姐先譬如说一个蛋糕好，回到蛋糕的例子、
嗯、
姐姐切看怎么样是公平、
嗯、
就是切一半、
嗯、
然后让弟弟先挑、
OK
所以
姐
姐
动刀然后让弟弟挑。
对对对，
先挑先，
所以姐姐就不至于切了大小块，因为她可能就是要对承受那个弟弟挑过的那一个。
对对对对对，
她后来觉得说哦，反正你要分什么都不公平，就是让姐姐先决定、
嗯、
然后让弟弟先选择。
嗯、
哦、我觉得这个妈妈 好厉害。
对，但问题就是说好像我们都觉得公平好像有一个标准在嘛、
嗯、
那就是比如说好，那个那一刀下去也就是一个标准，
是
好，但是没有人会切到百分之百完美的，
是、
啊、
是、嗯、
对那种一半去分、
嗯、
所以一定会有一点大小。
嗯，
好了，你刚刚在讲的时候我就想到一点很有趣，就是说好像那个标准未必是一个客观的标准。
嗯，
虽然我们想象它是应该有一个客观的标准，但事实上未必，它不可能。那个标准是常常因为角度好，
是
或者是因人而异。
对，
然后因为我们看待的角度不一样，比如说这个蛋糕是给你的，
嗯，
哦、好，哇，那个就觉得好大，
嗯，
那给我的就好小。
对，
那其实标准定的越多，结果就会变得
越不公平。
对，就会变得越不公平。
对，对对，嗯，因为公平其实自在人心，
是，
对，你如果决定要处在不公平的状态，你永远就会在那里。
对,
对，
所以其实我们要看一个人或看一件事、啊、公不公平，其实是应该先把我们心里面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标准拉掉。
是，
你把那个东西拿掉以后，其实你就不会有什么衡量的标准、
嗯、
自然不会觉得公不公平了、
嗯、
这个是我从一本书上得到很大的一个启发。
嗯，
那这本书呢是道生出版社出版的书，叫做你所需要的。
嗯，是
我们最需要什么。我想我们每个人生活中都有自己所需要的、
嗯、
那对于故事里面的这些生活在沙漠中的这些居民、
嗯、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什么？
水。
水。
嗯，
这故事写得极好，我想念给大家听。
嗯，
好。好多年以前，在沙漠里有一个村子，这个地方很少下雨，所以几乎没有什么水。一旦下了雨，人们都会纷纷拿着桶子罐子到外面接水，水对这里的人来说比黄金还珍贵。不过就算这个地方很干旱，人们还是从来不缺水喝，因为村子附近住着一个大好人，他的名字叫托比，他有一口很深的井，里头有清澈的水源源不绝，村人都称呼托比为水主人，而且都很爱他，因为他把他最宝贵的财产和村子里面所有的人分享，只要他们开口要水，水主人总是乐意、让他们到井里面去取水，需要多少水就拿吧，他总是这么说。托比不只是自己很慷慨，也叫他的儿子这样做，他和他的儿子朱利安还会帮大家汲水挑水，每天到这口井取水的人从来不间断，托比总是笑着说需要多少水就拿吧。他常常跟人们聊天，关心他们的生活，他会在朱利安帮忙汲水的时候和他们一起谈笑，询问他们的愿望和梦想。有一天，水主人向村民宣布说我和我的儿子要离开这里一段时间，我们不在的时候啊，我的仆人艾维会帮忙看守这口井，你们需要水的时候找他就好了。交代完这件事，水主人就和他的儿子一起转身离开了。看着他们离开，村民都很难过，但是他们相信艾维会提供他们所需要的。果然艾维完全遵照水主人的吩咐去做，每天村民来要水的时候，他都会热心的帮忙装水，一面汲水，一面还会热心的对村民说需要多少水你们就拿吧，这里的水够你们用的。好长一段时间，村民就像往常一样运作着。但是有一天，艾维发现这些村民拿到水的时候一点都不感激，他们把水装满了以后一句感谢的话也没有就离开了。艾维心里很不舒服，他决定不再把水给所有的人，他忘记水主人对所有的人的好意，相反的，他向村民宣布，从现在开始，我只把水给懂得那些感恩的人。 大家听了都很惊讶。不过自从艾维宣布了这个新规定之后，所有的村民一拿完水都会很努力的记得跟他说谢谢。一段时间过后，艾维又发现有一些人对邻居不友善，也不善待动物，因此这个代理水主人的人又不高兴了。他决定只把水给友善的人。他说只要是不善待动物或者是对邻居不友善的人就拿不到水。村民因为担心喝不到水都很努力的讨好艾维，可是这个专出难题的人却不断的挑村民的毛病。哎，你太忙了不能拿水，你太懒了不能拿水，你动作不够快不能拿水，你不够敏捷也不能拿水，还有你长得不漂亮也不能拿水。他每立一个条件，拿到水的人就越少了。随着时间过去，村民就开始难过起来。他们很生气地说，哎，我们怎么可能完全达到艾维的标准呢？他们很质疑，他们大喊着说，我们一定会渴死的。艾维的规定越来越多，排队要水的人就越来越少，大家开始感到口渴，但也都不得不放弃。他们说，哎，没有用的，我们永远没有办法让你满意。在众人的喊叫声中，有一个人的身影出现了，他安静地走向艾维。艾维心里很怀疑地看着他说，你八成也是来要水的吧？你觉得你有资格要水吗？那个人没有说话，他慢慢地走到井边，转身向所有的村民说，我是来帮助你们的。艾维听了很生气，他说，你以为你是谁呀？那个人拿下他的头巾，所有的村民看到他的时候都非常非常的惊讶。当他们看见这个面貌熟悉的人时，开始议论纷纷。他说，我是水主人的儿子朱利安，我父亲要我来把水分给所有的人。当他说完这句话，所有的村民都高兴的欢呼，艾维却害怕了起来。村民很想报复艾维，他们大叫，不要给那个艾维半滴水。水主人的儿子却高高举起手要大家安静，他说，我父亲的水是给大家的，可是那个艾维对我们很坏耶。我知道，但是如果我只把水给好人，有人喝得到吗？没有人敢说话。水主人的儿子把手按在艾维的肩上，对艾维说，白白得来的就白白的给吧。村民你看我，我看你，不说一句话。他们知道水主人的儿子的话很真实，而且存着智慧。就这样，从那天开始，大家原谅了艾维，而且一起自由地分享井里面的水。
嗯
你看艾维定了很多标准，
对，
他定了越多标准其实就越不公平。
嗯，
刚开始这个水主人要给水，他是完全没有标准的。
嗯，
只要你来我就给你，只要你来我就给你。大家一视同仁，非常的公平。
嗯，
可是他交给这个仆人去管，艾维就开始定，哦，你不懂得感恩你不能要水，你长得不够漂亮你不能要水，你动作太慢了你不能要水，好了，你不够友善你也不能要水。他定了越多标准之后就越不公平。所以最后那个水主人出来，他解救了大家，可是相对而言所有的村民开始定标准了。艾维对我们很坏，所以你不能给他水。但我觉得这个水主人就表现得非常的有气度，这个水主人的儿子就说，我父亲的水是给每一个人的，所以即便是艾维我也给他。好，如果我想从上帝的眼光来定标准，我们每一个人其实都不够 qualify， 去拿到所谓的这个很重要的生命里面的水。可是我觉得上帝看我们没有标准，他是没有标准的，他爱我们是没有条件的，所以我们才可以每个人都去领受这个生命的这个水。那就像书里面有一句话说的，白白得来的就白白舍去。
对啊，所以还是回到公平在人心哦。因为其实我们人常常把自己当上帝了，
是，
这就是问题。
对，
因为我们自己白白领受恩典，嘿，我们配吗？应该也是没有人真的配哈。可是领了恩典以后一转身呢，我们就开始自己扮演上帝，我们觉得谁不配谁配。
对，
对，这个好难哦。其实圣经里面有好几个故事都在讲这个。
对，我想到一个故事，有一次耶稣在休息，我觉得他在休息，然后呢有一群人就压着一个 太太来见耶稣，就说他犯了罪，犯了奸淫的罪、然后他是一个不洁的妇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说
用石头打死他，
对，耶稣说那这种人你们通常要怎么对待、然后当时的法律就是要用石头打死、然后他们就说用石头打死他，结果耶稣就只讲了一句话说，好啊，你们当中谁没有犯罪你们就可以先拿石头 K 他，就后来所有的人都走了、就留下那个女的。那耶稣怎么跟他说、我知道你所做的事、但你平平安安的去不要再犯错了、
是是，
那我觉得耶稣在这边其实就像这个水主人一样、他们就定下这么一大堆的规矩说你们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这样，而那些人自以为他是上帝、所以他觉得他可以去 judge、可以去做那些动作、但事实上就像你刚刚说的没有人可以扮演上帝的角色、
这样说起来真正的公平在人间有的都是假公平吧
maybe
对、我想真正公平只有在上帝手中，
是，
对，圣经里面好多故事都提醒我这个呀、像他有一个故事就是一个原主人他要雇工，一早就来了一群人，一天一块
一个银币、
一个银币、然后到中午来的也是一个银币、到傍晚都已经人家快收工了还有人来、他也
是一
个银
币，不公平，我做了一整天一个银币，他做来一个小时他就一个银币，
是啊、这就是我以前刚信主开始读圣经的时候这一段我很不懂、因为我觉得真的很不公平啊。
是啊，对，
可是原主人怎么说、他说这个一块钱一个银元是我们本来就讲好的，
我们 deal 好的，
对，我并没有说因为傍晚来的人来了、所以扣那个一早上来的钱给他、我们本来就讲好
讲好了、
你一早来就是一个银币，对，对、我觉得这个故事后来、自己年纪越大也越感动，就是说其实上帝对我们、我们何必去计较他对谁比较好或是对谁比较怎么样、那是我们自己跟上帝，我觉得真正的公平只有在上帝手中，
是，
那我觉得作为一个人我们何必去一直在那里替上帝在那里搞砸一些事情、然后自己以为在做一个让这个世界公平的事情，对、我真的觉得圣经里面有好多这种故事我非常喜欢，而且年纪越大越能懂，
是，所以其实我们提到那个公平的意涵是更深的、
对，
就是说、也许就是从回到圣经的这些角度去看耶稣怎么说、怎么做，
对，
那我们才能够真正体会到所谓公平的意思、的意义到底真谛在哪里、而不是我们像我们表象所认知的、所思考的那种所谓的表面的公平性，
是、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对，
你在喊不公平的时候也许你先看一下你是从什么角度去看这件事情公不公平，
对、对、所以我还是觉得公道自在人心、就是人不是万物的标准，我们的寿命也这么短，我们的能力也这么小，我们甚至受到很多限制， 我们现在在录音室我们就不能去外面玩，
不公平
对啊，所以人用自己小脑袋看公不公平真的是一个蛮好笑的事情啊。那可是上帝也很宽容我们啊、对，我觉得圣经里面几个很深刻很深刻的故事其实都会给我们、好好的去思考什么叫公平，
是、
像给你五千两、
五千两、
给你两千
两
跟一
千
两，对对啊，你要去跟上帝 argue 说为什么刘青燕五千两我两千两，对、可是刘青燕也在计较说我好辛苦哦、我要做好多事，
五千两的要还给上帝五千两的
对啊可是上帝是很公平的、他也不是要我们还啊，他就是给你这么多、让你去可以在发挥你的五千两的时候去 enjoy it、去 have a good time、我想上帝是很公平的啦，
对，其实是我觉得就是我想我们是不是自己定了标准在那边，
是
如果说我们看事情看人其实先把自己的标准定在那边，
对，
你大概永远觉得不公平，
对，而且我们还从小被教导说、善有善报恶
有
恶报然后有时候你就看着好人在那里 很吃亏，然后你看坏人呢很得意、那是我自己成长过程中间常常愤恨不平的，
是、
你就看到什么叫善有善报，可是如果我们不是从神的眼光来看、我们只是用人在看说、那个好人最倒霉、你看坏人这么吃香、那你就永远是活在一个很不快乐的情境里面，
对，所以我后来在看那个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它对于公平这件事情的提醒，好，我想它有三个原则，那个原则不是标准的，我觉得好奇怪，我刚开始看的时候我还不太懂，我后来在想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慢慢明白为什么它给了三个原则，那个三个原则是三个不要的原则，不要怎么样呢，它提醒就是说自己的错误不要责怪别人，
怎么可能不责怪别人呢当然是要骂人，
你自己的错误如果你责怪别人那就不公平了， 对不对，还有一个原则就是你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但我们就 有便宜就一定要占啊，怎么可能不占便宜呢对不对，但你一旦占了别人的便宜也就不公平了。第三个就是不要搞小团体，不要有小团体，因为我们通常有一个小团体之后我们就开始歧视或者是开始轻视那些别的团体或者是没有加入这些团体的其他组成分子，其实他们在提醒一般的小朋友或者是年轻学子这三个公平里面的不要原则，我觉得后来回头想想还蛮重要的耶。
对，其实我想这个根本你刚刚说的很好，就是说跟我们原来想的那个标准是不一样，
对，
因为他的这个是要求自己，
对，
不是去用这个去看别人，看别人就变成标准了，用来要求自己呢，
它就是个原则，
对，我自己错不要责怪别人，你就不要管别人有没有责怪你了，对
你
就是
要
求自己，你
也不要管别人有没有错，或者是这个事情到底是谁对谁错，
对，然后你自己不侵占别人你也不要管别人有没有侵占别人，
也不用管别人到底有多少，
对，然后自己不搞小团体，这个要求自己已经很不容易了，
是，
可是如果每个人都可以要求自己，这世界应该是可以看到有一些和平的
对，这就是我觉得David Marquis 创作一本创作这本书很重要的目的，我后来看到这三个原则我想到这本书叫六个男人，那这是 David Marquis 很早以前，我想我们在节目里面讲过 David Marquis 的一些书，他是英国非常幽默的搞笑大师，这个是他在大概将近四十几年前创作的一本图画书，对，可能年纪比我小一点点而已，
可是我觉得他的书虽然有搞笑可是也很有哲理，
非
常有哲
理，对
对，
那这本书叫六个男人，远流出版社出版的，他其实这个故事就可以呼应刚刚我们提到那三个原则，我念给大家听哈。从前有六个男人，他们走遍世界各地想找一块可以平平安安工作生活的地方，终于他们找到一块肥沃的土地，他们决定要在这里盖房子种田，没多久他们就变得非常富有了。可是富有了以后，六个男人的烦恼也就越来越多，他们担心小偷会来把他们的东西抓走，怕小偷会把他们的钱财抢走，六个男人开始变得无心工作。六个男人盖了一座高塔好监视小偷，他们只要听见一点风吹草动就会爬到高塔上去看个究竟。过了一阵子大家都觉得这样好烦哦，经过了讨论他们决定请警卫来保护他们的财产，他们雇佣了六个强壮的军人来当守卫。可是小偷根本从来没有来过，六个军人没事好做，一天到晚都在那边睡懒觉。六个男人开始担心这六个越来越胖的军人会忘了怎么对付敌人，另外他们也担心这样会白白浪费他们给的钱，所以他们决定再找事情给这六个军人做。附近有一个农场，六个男人派六个军人去占领那个农场，他们轻而易举的就占领了。原本在农场里安静生活的那群人全都吓得丢下工作东奔西跑，看见这六个军人凯旋归来，六个男人就满意极了，他们的担忧不见了，六个男人觉得他们比以前更富有更强盛。不久六个男人又开始命令军人去占领其他的农场，有些农民会交出他们的土地并且答应为六个男人工作，可是有些农民因为抵抗而被杀死。于是六个男人很快地占领了大片的土地，因为越来越有钱了，所以他们必须雇佣更多的军人。终于六个男人各拥有了一支强壮的军队，先前的六名军人呢变成了指挥官。六个男人的野心也越来越大，力量也越来越强，他们占领的土地从高塔一直延伸到了河边。有一些不想投降的农民逃到河的对岸，他们在那里努力的工作，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可是他们只要一听见六个男人就会担心。他们聚在一起讨论，决定把所有的人分成两组， 并且让两组人轮流的耕田和练习打仗，这样他们就不必再害怕敌人了。六个男人叫一个军人站在河边守卫，河的对岸也有一个人站在河边守卫。有一阵子日子过得好平静，两边的守卫都开始觉得无聊了。有一天，一只小鸭子飞过河的上方，两边的守卫都看到了，他们分别拉开了箭准备把鸭子射下来，可是两边的守卫都没有射中。两支箭分别越过了河川，射到了对岸。两边的守卫都以为敌人来攻击了，于是分别吹起喇叭警告大家。两边的军队开始全副武装，于是战争开始了。河的上方和河的对岸每天都在打仗，他们一直打一直打，打得非常激烈，终于战争结束了。活下来的人只有河左边的六个男人和河右边的六个男人，他们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开始走遍世界各地，就为了找一块可以平平安安的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哎，政治啊，政治。
一只鸭子搞的鬼。没有，其实不是。我觉得 David Markey 写这本书其实就是这样，因为一开始这六个男人其实只是
很单纯的，
对，很单纯的想找一个平平安安工作生活的地方。可是当他们拥有越多，他们看待事情的眼光就开始不一样了。他们开始建立标准，这是我的，建立围墙，怕人家偷，怕人家抢
territory。
对，开始建立他的领域领土，之后他开始不断去侵犯别人，一旦去侵犯别人，这就是一个不公平的举动。然后他虽然变得更富有，但他伤害到别人，之后甚至变成两边的人在打仗，然后什么都没了。到最后人的心还是只是想找一个平平安安工作和生活的地方。这就是我们最基本的需求。
对，哎，这个 David Markey 真的是一个哲学家。
是啊，
他讲的好像很轻松的样子，图画呢看起来很简单的样子，
对，图画也非常简单，
对，可是常常让你要想很久。
是啊，对，所以我其实在看的时候 我一度也比较同情，就是被那些六个男人赶到河对岸的那些农夫，好像他们在那边怎么样，被赶到那边好很可怜，可是那些农夫本来在那边过得很平静，可是他们心里面有一个悬念，是我们今天被赶到这里来是因为河对岸的那六个男人搞的鬼。于是他们开始一边耕种，他们也一边也开始要训练打仗要守卫。好了，造成的原因是他们本来如果不理会河对岸的那六个男人，他们可以过得很好，
是，
可是因为他们心里面开始责怪了，说是你们的错，
都是你害的，
对，所以我要防备你。然后呢就因为一只鸭子过去，然后两支箭都没射到，于是两边的人就开始打起来了。所以我回头去想，这本书反映了刚刚我们谈到那三个不要的原则。如果你把自己的错误责怪别人，或者是你看待这件事情你只责怪别人的错误，
是，
其实就会造成不公平的对待。还有就是你如果去侵占别人，侵占别人的东西或占便宜，那也是一种不公平 的方式。还有搞小圈圈，如果你们各自独立成两个小圈圈，去变成一个对立的状态的时候，那也会很自然的衍生不公平的对待。
可是搞小圈圈好像你如果从人性来看，人就是社会性动物啊，人就一直在找跟自己像的，想法像的，或者是长得像的，或是种种
可能接近的，
对，接近的，然后对那个跟我们不像的我们就会排斥，或是会躲，会远离，会闪。
是，
那即使是一个 office， 一个办公室，只要有一群人好像就会开始这样，谁跟谁很谈得来，然后那个谈得来呢就会变成结党，然后人一旦有党就会变有胆，然后就会开始有一点各方面，你就是有一点权力的扩张，然后就会侵犯到别人。好，所以这个好像跟人性基本上就很像，可是呢并不是说那我们就要怎么样做到你都六亲不认，你都没有自己的一些非常贴近的人。我觉得这些故事还有我们在谈的内容其实是我们自己要警觉，当你 开始有这个行为的时候，可能如果你没有看这些故事，没有经过讨论，你可能觉得自己这样是处于优势，是一种好的状况，
是，
然后变本加厉，
对，
就会到后来无法收拾。
嗯，
可是如果我们知道说，哎，这个要适可而止，哎，我们虽然有好朋友，可是我们不要真的变成一个小圈圈，
嗯，
不要变成排外，
嗯，
我觉得这种自觉是我们在谈品格的时候最主要的目的，而不是说让我们带着一副品格的眼光，然后去看别人这个社会，哎，黑漆麻黑，就是说，
嗯，
其实最主要是我们用来看自己，
看自己，
对，然后，里面可能真的很多人性，譬如我们会计较，
嗯，
这个作为人，我们是血肉之躯，
嗯，
我们怎么可能不计较呢？对不对？嗯，光一个得奖，你也会觉得，我就常常跟同学讲啊，我说我们任何只要有 contest，
嗯嗯嗯，
只要有竞赛，就会有人说不公平，然后说不公平的时候，永远不会是那个得第一名的，
因为他是既得利益者，
对，不会说得了冠军他跑来跟你讲老师这不公平，
这个比赛不公平，
对，
对，
从来没有过，因为人就是觉得说这样很公平，因为我得奖了，嗯，哈，
对，
所以我想作为一个人，啊，我们真的是很辛苦啦，就是说当我们不自觉的时候，
嗯，
你其实可能任何一个差错都会让我们终身遗憾，可是如果我们有自觉，至少我们可以收敛一点，当我们在讲公平或是不公平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会有另外一个声音告诉你说，哎，不要太过分，
对对对对，
你不是神，是，你不要用自己的眼光来替神做一个judgment， 然后自以为是，
嗯，
那就会让自己过得很惨，对，
是，嗯，所以把那个标准拿掉，
嗯，
甚至把我们心里面的很多很多的标准拿掉，嗯，回到最本质的去思考去看，然后去看到那个价值，
嗯，
我相信不管什么样的状态，即便是你比赛输了，
嗯，
你也会觉得这是一个公平的比赛，
是，
即便你比赛赢了，你也不会拿着奖杯大喊的说这是公平的，
有人嘴巴会说侥幸，可是心里才觉得说
哈哈哈哈，
这次做对了，
是，所以我觉得，黄老师刚刚的提醒其实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回头去看这些品格这些原则，其实都是在看我们
自己，
包括这些图画书也
是
也都在跟我们在说话，
嗯，
从很简单的人跟人的关系到团体跟团体的关系，嗯，甚至其实这本书，
嗯，
David Marquis 的这六个男人，你可以把它衍生到国家跟国家的关系，
嗯，
或者是一个国家里面的政治团体之间的角力的关系，
嗯，哼
哼，其实如果我们都把那样的原来的那些所我们说的那个标准去拿掉，
嗯，
或者是做到这三个原则，我们来审视自己，
嗯
啊，其实就脱离，就不会 有那么多我们觉得不公平的事情，
是，啊，嗯，这本书真好，
非常耐人寻味，
1972年就出版了，也到台湾才1999年，隔很久，
所以我一直留着这本书给我很大的提醒，
是，
嗯，好，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告一个段落，接下来听听看黄老师还有什么小叮咛。
乃玉老师的阅读小叮咛，
亲爱的朋友，今天我们谈公平，哎呀，这真是很不容易，因为我们从小孩很小的时候，你就会听到他一直跟你要公平，这样不公平，那样不公平啊。那我也举了几个例子，就是说其实小孩从小他也是从大人身上他就学到怎么去判断这样的事情对我是不是公平啊。那当然如果我们是占上风的人，我们大概都会觉得很公平，如果我们觉得是吃亏的，我们就会觉得不公平，即使是同样一件事情，啊，那我们，在节目里面也提到，就是说，圣经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包括，我最喜欢的而且我觉得很耐人寻味的，就是那个原主人他去找工人，啊，讲好了，都事先讲好了，一天就是一个银元，周五来的也是一个银元，有的人到了傍晚才到，人家都已经要收工了他才到，他还是拿到一个银元，啊，我想对傍晚来的人他可能不会觉得 不公平，他会觉得说哇真是太侥幸了、啊、可能中午来的人觉得说哎，马马虎虎了哈，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哈，比早来的人我还是有占一点便宜，比晚来的人我有吃一点亏，所以还好，可是那个早上来的就会很不平了。有时候我常常想哎，这个人的不平其实在于我们真的做不到爱人如己。想想看，如果今天父亲爱孩子，他的孩子是中午来的，他会不会觉得说哎呀真是很感谢哦，那个、哎、我孩子虽然、比较晚到，可是他还是、领了这样的钱、啊、如果他自己的孩子他很在意的人是傍晚才来的那一个，他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原主真是太慷慨了。可是这就叫爱人如己吧、啊、可是我们偏偏就是做不到那样，所以我们才会开始觉得很不舒服，为什么别人会得到好处。可是有时候在这种心情之下，我们能不能也问自己为什么不能，他为什么不能侥幸，他为什么不能像我们一样、得到一些好处、啊、当我们这样、一想的时候，我们就不会一直被这个世界不公平、啊、谁不公平，不会一直 被这样的思维所困扰。如果我们能够在我们生活里面，我们真的不要常常去计较，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也开始他不会去看那个公不公平来决定自己要不要做什么事情，或是要把那个事情做得多好。
本节目由 FM97.7 台中古典音乐台制作播出，邀您一同享受阅读，丰富孩子的生命。